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今日将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众议院共和党人拜登行政当局展开调查，美国为促有效制裁俄罗斯，对土耳其银行和企业发出警告，联合国专家揭露百万藏族儿童被迫与家庭分离，北京认了在拉丁美洲上空飞行的侦察气球亦来自中国。美参议员关切中俄开发者有办法取得脸书个人资料。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统拜登在美东时间2月7号晚上9点发表第二次国情咨文演讲，这次演讲可以为他提供一个机会，向美国人民、媒体和民主党内阐述他的政纲，以及总结他过去两年的政绩。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联合进行的一项新民意调查发现，62%的美国人认为他在两年内取得的成绩不多，或者几乎没有。白宫表示，拜登会花时间解决美国人一直讲的主要问题，通胀和收入。预计拜登还将提出他提高债务上限的理由。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不肯提前披露拜登在国情咨文中将在几大程度上谈及气球事件以及美中关系，但他礼拜一说这种演讲的话题一向包括外交政策。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礼拜一表示，预计拜登会谈论美国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以及与美国的战略竞争方面。外界亦关注拜登对美国和北约盟国想要如何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目标定位。此外，枪支政策、移民、医疗保健、警察改革等亦可能成为国情咨文演讲重点。拜登总统礼拜二晚上会向国会两院发表讲话之前，在众议院占微弱多数的共和党人已经就基于白宫滥用职权的指控而展开的众多调查之一发出了首张传票。共和党人说，拜登行政当局以多种方式滥用权力。共和党人还计划举行调查听证会，由众议员吉姆·乔丹领导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个礼拜就拜登行政当局的边境安全问题举行了听证会。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成立一个联邦政府武器化问题特设小组委员会，而民主党人最关心的问题是对拜登家族的调查，包括他的仔亨特·拜登，他被指从父亲的政治地位中不公平获利。共和党人还已经开始调查用于应对 COVID-19 危机的国会拨款的使用问题，以及其他政府浪费问题。另外，在拜登特拉华州的住所发现的机密文件可追溯到他担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期间，众议院亦会对此展开调查。拜登政府明确警告俄罗斯的贸易伙伴与被禁实体做生意存在法律风险，以其使得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更加有效。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布莱恩·纳尔逊最近在土耳其会见了政府官员和银行业代表，讨论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对土耳其企业的影响。这个是纳尔逊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区域访问的一部分。贸易专家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通过威胁对仍在与俄罗斯进行贸易的企业实施二级制裁，以集中精力剥夺俄罗斯军队的先进装备。这一警告发布的一个礼拜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针对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雅格纳集团以及其他被视为支持俄罗斯军事综合体的实体实施了制裁。 三名联合国专家六号表示，西藏约100万名藏族儿童被迫离家，送入中国寄宿学校，强迫同化，渐渐忘记咗点样讲母语，唔单止助长同化，亦侵蚀身份认同，有违国际人权准则。受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托，而唔系以联合国名义发表声明嘅三位专家话：，我哋对近几年针对藏族儿童嘅寄宿制度非常关切，佢更似一个大规模嘅迫使藏族儿童同化到占人口多数嘅汉族文化中嘅计划。专家表示，藏族儿童进入寄宿学校人数激增，往往与藏族人居住地区原来嘅农村学校被关闭，然后由几乎完全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同交流嘅学校取代有关。专家警告，这些寄宿学校中有很多都远离就读学生的家庭，通过一系列的针对西藏教育、宗教和语言机构的压迫行动，当局似乎采取了将藏族身份强化同化为占主导地位的汉族的政策。在中共当局高调抗议美国军方击落斜跨美国本土的中共侦察气球的同时，亦承认另一个目前是拉丁美洲上空飞行的高空侦察气球亦来自中国。美国五角大楼上个周末确认，类似在美国领空出现的间谍气球的第二个中国侦察气球正在拉丁美洲上空飞行。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一在例行记者会上承认，第二个无人飞艇亦来自中国，属民用性质，用于飞行试验。哥伦比亚空军对这个飞行物进行了跟踪，直至它离开哥伦比亚领空。英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的话讲，中国侦察气球事件不是偶发事故，而是有意所为，是为了获取情报。马伦还驳斥中共有关气球被风吹偏方向的讲法，指出气球是能够操纵的，因为上面有螺旋桨。报道说，这一事件令到美中关系进一步紧张。美国联邦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华纳与副主席卢比奥六号致函脸书母公司 Meta， 提到有文件显示 Meta 知道中国与俄罗斯开发者能够访问可用于间谍活动的用户数据。路透社报道，民主党籍的华纳与共和党籍的卢比奥在社比脸书创办人朱克伯格的信中说，从这些文件可以提出，至少由2018年9月起，脸书就知道在有着高风险特性的多个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有数以十万计的开发者能够取得大量的敏感用户数据。这封信件提到 Meta 内部文件显示，尽管脸书从未能在中国营运，中国有近9万的开发者依然有渠道取得用户资料，包括个人档案、相片和私人信息。他们写到，俄罗斯的42000多个开发者、伊朗和北韩数以千计的开发人员亦能够取得这些信息。联邦参议员严正关切，这个渠道给了几大的机会来从事外国情资活动，但脸书并未立即回复置评请求。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警告，俄乌冲突恐造成全球更大规模战争，俄军准备新一波攻势，乌克兰估计2月中后迎敌。拜登说，击落间谍气球不会削弱两国关系，白宫将重新安排布林肯访问中国。叙利亚内战未平，又遇到强震， IS 成员囚犯趁机逃脱。巴西总统卢拉访问美国，与拜登谈民主合作。美国考虑对俄罗斯铝材征收200%关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乌战争将届满一周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6号对各国提出警告，担心俄乌战争局势将进一步升温，这个可能意味着世界正走向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列出今年优先事项分别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气候危机以及极端贫穷问题等。 他对193个成员国代表说，2023年一开始，我们就面对一生中前所未见的一系列挑战。今年面临的诸多挑战当中，开战将满一周年的俄乌战争排名第一位。古特雷斯仲列举其他恐威胁和平的地区冲突，举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到阿富汗、缅甸、非洲沙克尔地区和海地等。他说，如果每个国家都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就能够确保和平。现在是时候改变我们追求和平的方式，重拾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将人权与尊严放在首位，将预防冲突谨记在心。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长赫大说，俄罗斯正是乌克兰东部大举增兵，可能准备在下个礼拜沿着一条已经前斗多个月的战线发动新一波攻势。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即将届满一年，乌克兰担心俄国基于象征意义发动大型攻势，正急需西方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俄乌战争在即将届满一年之际来到转折点，乌克兰不再好像去年下半年那样屡有斩获，俄罗斯就动员数十万后备军人向前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晚上演讲中表示，他希望结合地方和中央政府在军事及管理方面的经验，但未直接提及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是否会被换掉。欧洲联盟表示已经邀请泽连斯基参加欧盟领袖峰会，另有报道称他最快可能在这个礼拜前往布鲁塞尔。如果成行，这个将是他自俄乌战争开战以来第二次到国外访问。总统拜登礼拜一说，美方日前击落一颗可疑的中国侦察气球，这件事不会削弱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就说，这颗气球飞越美国一事完全无助于改善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白宫新闻秘书上皮耶表示，美国对于中国关系仍然维持冷静态度，中方是否愿意以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的会谈为基础来发展关系，上皮耶说，由中国来决定他们想要什么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侦察气球上个礼拜侵入美国领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延迟了原定2月5号到6号的访问中国行程。柯比表示，美方官员会决定布林肯几时应寻求重新安排访华行程。柯比还说，美国正在大西洋打捞中国气球的残骸，以供情报专家分析，并没有计划将残骸还给北京当局。叙利亚边界的土耳其东南部爆发规模 7.8 级强震，消息人士说，地震来袭之后，当地又发生数十次余震，监狱受到损害，墙和门都裂开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座监狱的囚犯6号暴动，至少20人逃狱，而这座监狱关押的多数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 分子，亦关了胡德族所率领的部队的战士。路透社报道，这一次强震在震央所在的土耳其造成2300多人丧生，邻近的叙利亚北部民众亦纷纷跑出室外。在叙利亚北部过去受到的空袭和炮击行动早已令人们身心煎熬，建筑摇摇欲坠。6号清晨发生这场规模 7.8 强震之前，联合国就估计叙利亚西北部有超过400万人因12年的内战而流离失所，以难民营为家，并依赖跨境援助生活。虽然叙利亚前线多年来已经大都处于停滞状态，但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对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带来严重影响，燃料短缺，停电次数增加，物资亦都越来越贫乏。联合国表示，叙利亚 70% 的人口虽然人道支持比例达到内战以来的新高，而这个数字还只是地震发生之前的情况。现在他们遭受的痛苦更多，很多人的住所毁了，只能够露宿街头或睡在车里面，冰点以下的低温却没有足够的外套、床垫等基本物资。 巴西总统卢拉将在9号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正式启动两国关系重整，并与美国总统拜登畅谈环境与民主等议题，以实践国际合作的多元发展。巴西总统访问团工作小组6号抵达华府，安排卢拉的官方议程。除了预定10号与拜登在白宫会晤之外，卢拉还将在同一日接见美国媒体和民主党议员，包括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和纽约州众议员欧加修·寇蒂兹。卢拉访问团队包括外交部长维埃尔、财政部长哈达德和环境部长席雅，他们预定11号返回巴西。根据华府官网，两国元首将讨论美国对巴西民主的无条件支持，以及两国如何继续共同努力促使区域和世界各地的民主、包容和价值观。卢拉与拜登的会谈内容还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和平与安全、控制区域迁徙等多元议题。俄乌战争开打将满一年之际，一位美国官员6号表示，美国正考虑将俄罗斯铝材的入口关税提高到 200%， 但目前尚未作出最终决定。彭博社表示，实际上这个行动已酝酿了几个月。俄罗斯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铝生产国，莫斯科正以低价向美国市场倾销俄罗斯铝材，损害了美国公司的利益。华府亦希望借着这个行动削弱俄罗斯作为全球大宗商品强国的地位，进一步限制俄罗斯支持战争的能力。去年10月，路透社曾经报道，拜登政府正考虑对俄罗斯铝材入口提出限制，以应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军事升级。随着白宫考虑对俄罗斯铝材采取行动，美国买家一直在讨论在禁令、关税或制裁的情况下寻找替代供应的可能性。据彭博社报道，美国铝业协会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入侵，铝业支持美国政府及其北约盟国认为必要的任何和所有努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